职人说，让真实的职人讲述真实的职场故事。每周日晚8点在线直播，老汪和嘉宾等着你来。节目音频取自直播录音，精彩问答，陪您下班回家的路。
整个电商的组织结构这个问题我觉得比较大，但是我也挺好奇的，这个来聊聊你熟悉的这个 B2C 的领域吧，包括你之前经历过的几家公司。
我要不我这样，我说一下那个就是另外一家公司，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个韩露衣舍这个公司，我倒是可以去分析分析，因为我对这个公司非常感兴趣，我了解过他们的组织架构啊。韩露衣舍它主要的机制啊，就叫小组制的，就是以一个小组为单位来运营。比如说我有3个人或者5个人组成一个小团队啊，比如说我的小团队，我里面有设计师，有这个版师，有这个就是款式，就主要是负责款式类的，不负责销售的啊，小组制的。然后比如说我这个小组这个月要出10款衣服，我需要多少资金，需要多少布料，需要跟工厂对接，全部是这个小组就跟这个领导，就跟这个上级部门进行申请，先把资源申请下来，然后生产出来的东西，比如说这个服装也好，我们拿到我们这个恒隆衣舍的旗舰店去挂售，售出来的这个费用，除去我们的所有成本，除去我们的人工成本，算出来剩余的这个盈利的部分，公司再给一部分奖励，以这种小组织的。所以说恒隆衣舍会恒隆衣舍里面有很多小组织，它会按照不同的就是它的款式的风格，包括它款式的设计等等，都来进行一个小组织，也这个是比较可取的一种方式。
Michael， 这个小组织啊，这些小组里边的员工成员都是韩都衣舍的正式员工签合同的是吧？
对，他不是那种外包的，都是自己内部的人组成的，而且他们内部还有一个就是叫什么，叫我们叫挖墙脚那种，就是他们公司有很多群，就是很多不同的小组。比如说我这个小组 A 小组可以挖 B 小组的人，我可以到你 B 小组里面去发招聘信息，我需要什么样的人，就是把我小组的这个利益点对我直接公布出来，就是你这个组有如果有想挑战的或者想换岗位的，随时都可以到我这边来试岗，而且是就是你的工资体系啊什么的全部还是在公司的保持不变，只不过是你的小组改变了，包括你的团队发生改变，其他的都没有发生改变。
哦，这个蛮有意思的，这特别像我们现在大家比较看好的这种叫做分散型的自运营的组织。我在以前节目里曾经提到过一个，我把它写下来叫合弄制。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搜这种模式，跟刚才 Michael 说的这个模式有点像，就是一个一个小单元小细胞，像那个就是有机体一样的，自己去打散，自己重组，然后呢它所有的驱动它变化的都是外界的阿米巴虫。对，我想我们聊下一个问题是第6个问题啊，就是刚才提到的每个岗位有哪些不同，有哪些交集点。我刚才我觉得我听到了一些你觉得有什么要再补充的吗？就是关于第6个问题。
岗位的不同，我觉得是一个是专业性嘛，就是比如说像做美工的对吧，他要关注的他不仅仅是页面的这个设计，就风格好不好看，图片好不好看，他还要关注这个数据。比如说像这个因为美工啊，他只是针对于这个视觉的，但是他呢他对数据又不太感冒了。但是呢我们现在要求电商要求的就是这个美工他既要懂得页面设计，他又要懂得数据分析，包括比如说你这个产品的停留时间啊是吧，我这个跳市率啊，这些都是美工需要关注的。现在还有包括这个整个全店的访问深度啊，这些都是美工现在要学习需要去了解的，在之前都没有这样方面的这个信息的，现在是越来越就是衍生到不同的岗位里面去了。
对，感觉上好像
像个客服，我们现在客服不是跟我反馈问题，比如说我们下边的直接反馈问题，他是直接跟美工反馈问题，直接跟美工反馈，比如说你的页面有 bug 啊，比如说你的页面哪里有错误啊，内容上有错误啊，直接跟他反对，直接跟他反映，他来直接解决，这就是一种交集。现在
对这个就是跨界了，现在岗位和岗位之间开始融合了，不像以前那样切的那么明确，说你就是画图的， 然后你就做数据分析的。这个，哎 ，Michael， 我多问一句啊，比如说呢，刚才你提到这个美工啊，他也要看数据的。那具体他看的是什么呢？因为我能想到的，比如说他画了一幅图，这一期呢他用的是漫画的人头像，下一期呢是用了一个大美女的头像，然后他是不是要从后台自己去抓数据，看一看哪种呈现的方式，包括颜色、构图啊，带来的流量更大，是这个意思吗？
您刚才说到的这一点，就是一个就是反馈效果的一个问题，就是。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常用的，比如站内推广有直通车，直通车它是一个很就是什么呢，很考验这个美工这个图的这么一个工作。如果你的图做的不好的话，你的点击率是很低的。比如像直通车这一块，它有很多这个不同的商家在那里投放，如果你的图不够显眼或者不够有吸引力，不够有卖点，就是或者是你的卖点说的不够清楚的话，很多商家很多这种顾客他是不会去点的。所以说这个美工除了会做图以外，他还要去分析这个市场的行情，包括这个顾客的这个购买行为，所以他多方面的去做融合。像美工他要关注以下几个数据，比如像这个跳丝率，就是全店的跳丝率，这是关注的比较多的。另外一个就是单品的这个跳丝率，还有这个停留时间，比如说全店的平均停留时间，同行业的平均停留时间，还有这个还有这个什么来的这个一下子卡到了，不好意思啊，就是几项数据是非常关键啊。好，王老师，
我听起来很专业，我在记笔记呢。刚才我听到的是跳失率，还有停留时间，还有什么呢？
同行的平均，同行的要一定要关注，因为同行的这个数据很关键，它是就是你做一个参考和对比的，同行做成什么样子，你一定要非常去关注这数据，就是你与它的差距在哪里，你是比它低还是比它高，这个一定要关注。
明白。
老汪在此邀请各行各业真实的你，也来做我们的分享嘉宾。关注直见 Hotline， 和更多朋友互动交流。
哎 ，Michael， 像你刚才提到这个要求，我觉得比我想的对于美工的要求要高不少啊。那你们现在是不是大部分的做电商的公司里边，对于美工都是这样的要求？这是你们公司的要求，还是全行业普遍是这样的？
我觉得这个是看这个运营人员对这个岗位的需求是怎样的，对他要求是怎样的。如果说这个，我觉得现在普遍来说是要关注这一点的。如果不关注这一点的话，美工他不知道他自己做成什么样子，或者与别人的差距在哪里，他完全发现不了的。像我们会把这些数据作为一个 KPI 考核，现在已经关系到他的工资了，你知道吧？如果你不关注这些数据，你偏离的这些数据，你的工资是会有变化的。如果你比它低了 ，OK， 你的工资就会打折，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，就与你的工资已经挂钩了的。
懂了，听懂了，这个是特别好的一点，因为在我经历过的那些特别传统的行业，比较重的行业啊，大家呢都是自己把自己手头这点事儿做完就行。虽然公司里面也做所谓的 KPI， 但是这个 KPI 呢，不是直接跟最最最直接的那个公司的盈利挂钩的。往往是一层一层分解下来的，所以他的 KPI 呢是和老板的 KPI 有关系。我估计很多这个我们现场的朋友会对这个有深切体会啊。所以有的时候在企业内部会造成冲突，因为就是老板和老板之间的这个 KPI， 他的目标可能也会不一样吧。但是我听你刚才说的啊，其实所有人的 KPI 都是直接联系到最终的那个盈利，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，因为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嘛。这个可能有一个前提啊，是说公司的组织结构不能太复杂，这个层级不能太深，必须得扁平，否则的话就不太好搞，也不太好考核。
对对对，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就是比如说销售额也好，或者页面的数据也好，都是以结果为导向的，就是这个结果是大家都能够达到的，知道吧？都就是说大家比如说我给你一定的这个访客，就是访客数，我就是美工告诉我这个月我要做到什么样子，比如说需要多少的访客的支持，我来测试这个东西，我可以通过引流的方式来达到你的要求，但是你一定要关注这个数据，这个数据 如果你要了但是你没有达到，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，但是你页面没有设计合格的问题，或者你图片没做好的问题啊，我们多方面的去做这个事情，最终的结果就是以结果为导向，没有别的其他的，不去靠自己的个人感官说我看一眼这个图好还是不好或者怎么样，我们一切以数据为说话。
啊，这个比较厉害，真的是比较厉害。你是可以，因为我原来一直对于美和丑啊，我觉得它是很抽象的，就是每一个人判断美和丑的标准都不一样。但是在美工这件事上面呢，其实也是美和丑嘛，就是有可能他坚持说这是好的，但是大家标准，那你拿结果来衡量比较科学。哎，这个难度大不大呀？就是通过结果，通过数据来呈现这个图，这种做法是更好的，这个难度大吗？
是这样的，像这种美工做出来的图啊，它都基本上都是一批一批的，我们的测试周期都是七天为一次记录，七天为一次记录，比如说一周就四次是吧？你的数据偏离不会很大的话，我们会有一个非常精准的，比如说这个偏离率不低，不能高于20%，就是你与同行就是数据对比的话，你不能比它高于20%，就只能低于20%，我算是就是我认为你这个是在合理范围之内的，可以接受的。但是如果你超过了20%，那对不起，你的这个分值就会降低。我们对它的每一项数据都是有打分的，这个分值就直接跟它的绩效是挂钩的。
哦，这东西真的感觉甚至是一个很成熟的体系了，很厉害。
现在
我正在记笔记啊，我还没记完，我先发出来。
好，行。现在做美工啊，都是怎么说呢？很多很多的这种中小卖家，他们的美工的这个职位啊，非常的模糊，做出来的图呢好与坏，没有一个评判标准。有美工，有很多这种我见过很多美工啊，就是包括我自己也是美工啊，其实有很多时候对自己的设计作品非常有信心，会非常坚持自己的观点啊。我以前有这样的经验，
我碰到过。
对，我以前有这样的经验，知道吧？因为老板让我改张图，他的这种想法和思路跟我自己的设计理念完全不符合，而且他经过他的这么一改以后啊，整个图都变样了，或者意思都发生改变了，所以会有很大的这种心理的抵抗，就是抗拒，就不愿意去执行这个事情啊，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。
对。
但是我们现在就直接，我告诉你我要做什么活动，我要做成什么样子就完事儿，结果是什么样子你自己去看，是吧？就以这个为准就行了。
对。那个我前两天呢，跟一个创业公司的那个 founder 在聊，他做什么呢？他是做工业设计的，他们做了一个，就是他在运营一个社群，然后他跟我讲呢，他说，好像是设计师啊，这种工作是最不好管理的，就是这样的职位的人吧。因为做设计师呢，大家都是很主观，觉得我的这个设计肯定是好的，你那个不好，所以他说很头疼，就是因为都是很抽象的。就是刚才我记得群里边有朋友讲，好像是孟晨光嘛，对吧？这是审美高低的问题，问题是每一个人的审美都不一样。所以刚才 Michael 提到的这一点，我觉得挺有启发的，就是通过数据，通过直接关联到最终的结果，反过来倒推，来倒逼，就是这个到底应该怎么做？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有启发。我刚才尝试着我在记笔记，但是我发现我跟不上 Michael 的这个讲话的速度，所以这个我猜可能我们群里边也会有这个类似的问题啊。大家可以稍后啊进到人呐微信公众号去看那个我们的录像。同时呢，如果有做这个行业的朋友，可以在直见 Hotline 里边来约我们的Michael 同学。Michael 呢已经在里边注册为师兄了。这个行业还是比较的，我觉得还是比较的，叫什么了？蓬勃发展的。因为从最开始的没有，然后呢慢慢的发展到现在，我听 Michael 讲已经进到这么一个科学的体系了，就是岗位细分、组织结构的模式的这种新的玩法。我觉得都挺有意思的，而且它还处在一个上升期，还有行业红利，所以如果要是想换行，包括想毕业求职的朋友，我觉得确实可以考虑的。
关注老汪的微信公众号人呐，呐喊的呐哦，更多精彩内容等着你。人呐中回复活动，最新活动预告别错过。